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夜走白昼来，迎接充满能量活力的新一天。早上来到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秦贤。那今天呢，继续由秦贤跟小燕一起为你主持这个一小时的早上直播节目啊。
是的，盲盒呢昨天早早就开了，所以也没什么大的秘密啊所以呢共度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小时。
其实盲盒呢应该要多点，里面有多点款式嘛，以前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个人。
以前抽那些东西，如果是盲盒的话啊，很多角色的话才会有期待的嘛，但是现在来来去去我们都是这几位
哎，我昨天呢在第五空间呢看到有家人朋友呢昨天在开盲盒的时候，他就说啊，希望呢有天早上呢点开来听到芳华老师还有林真儿老师搭档了
啊，
请大家继续呼唤，说不定有一天早上真的是他们两位老师来主持呢。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刚过去的台青呢其实也有他们的声音了哈。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呢来到我们聊聊电台的网站的首页里面呢，都可以呢重温我们礼拜一所直播的不同的台青的节目哈。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不同的环节，每天大家安排一个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语，以他的信实呢为粮食，待会我们一起灵修。那么还有新的环节已经来到今天的第三集了，教会中的瓦器。
嗯，今天万峰又来了哈。
万峰很早已经在第五空间上线了、啊、
对，所以呢今天呢也有他的环节，他是无处不在的，我发现啊就算他不主持的时候呢他总会出现
对，
那今天也有他的这个栏目呢，就是教会中的瓦器哈、啊嗯、来到第三集。那讲到哪一位的瓦器呢，那今天呢这稍后时间就知道了。另外呢在今天的部分呢也有呢我们大奥运小喇叭这个环节。
嗯，是的，说到大奥运小喇叭呢真的要恭喜我们中国的选手啊、
嗯、对，
秦贤老师请公布一下今天的奖牌榜。
好，截至现在为止呢，我从网页上看到呢我们中国队呢现在是奖牌榜的第一位的哈，拿到9面的金牌，7面的银牌，还有3面的铜牌，总共有19面的奖牌。然后呢就领先我们这一次奥运会的东道主法国的啊，所以十分厉害啊、
嗯、
为着我们中国的运动员加油啊，
加油加油。当然呢奖牌的成绩呢也不是衡量运动员能力努力的其中一个标准呢、啊、
嗯，
那昨天呢我们要恭喜18岁的程玉希，还有17岁的全红婵呢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取得金牌，他们呢是连续2届拿到这个金牌的、
嗯、啊，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另外呢我被一则新闻刷屏了、
嗯、
也被一位选手的笑容感染了，
对，
是今年年纪最大、啊、老将就是代表卢森堡参加乒乓球的老将倪夏莲。
倪夏莲，我昨天呢其实呢在下班之前呢，其实有大概是5点多的时候呢，就有他跟世界第一我们中国队的孙永沙呢世界第一啊排名、嗯、他有一场的32强的比赛啊。当然呢这个你一下连最后呢是输掉了，但是呢过程呢我又看了、啊、十分的精彩啊，他不是完全不能打的、
嗯、 对呀、啊，当他打到最后一分的时候，虽然真的是不敌23岁的选手，
嗯，
可是呢，他就笑着来一个华丽的转身。
对对对，
32强止步，虽然输了比赛，但是赢得很多的支持，很多的掌声。那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他跟他的老公还有他的教练是同一个人来的。
同一个人
呢？
讲到这两个人，
平分一瓶可乐，哇，那一幕呢，太过于温馨还有浪漫了。
比赛之后啊，他们还亲吻起来啊。
啊，对的对的、
非常的浪漫了、
是的，
很符合这个巴黎啊法国的这个设定啊。
说得很好，所以呢网上呢现在有很多他的励志故事还有他的浪漫爱情故事。那昨天也说了，奥运期间整晚不睡的夜猫子，大家也得注意身体呀、啊。
嗯，
我不知道昨天你睡得好吗？有没有做噩梦呢？
我昨天睡得很好啊，我觉得我最近可能累得没有时间做噩梦了，
就秒睡了，
秒睡了，连做梦也觉得累啊。
对，很多人觉得，哎，我不想做噩梦，因为前几天我跟我的团契姐妹分享，我说我常常做一个噩梦，
是什
么？就是找厕所，而且呢，找来找去呢都是很脏的厕所。
哎呀，难道有一些不好的经历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呢那个梦就很累啊。但如果呢我们说做噩梦其实有减压的作用，你相信吗？
真的吗？我做了很多次的噩梦，没有一次是觉得舒服的。
对，但是呢有研究发现呢，其实噩梦呢就像预防针。
嗯，
那虽然让你感觉非常的不好、但确实呢有一定的减压作用的。
还是第一次听啊。
会听到，当人的压力呢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噩梦呢就是那个怎么说呢，排气阀，给焦虑恐惧呢一个出口，让人呢不至于被不良情绪给淹没呢。
啊，所以这么说，可能噩梦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这个机制，是吧？
嗯，
如果噩梦经常出现的话，是不是其实代表着你有很持续的焦虑情绪呢？又或者是你本身在高度的压力底下了？我们知道了很多听众家人呢，因为有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生活的状况啊，可能就面对着很多的压力。那么听众家人，你最近有发噩梦吗？你可以在第五空间跟我们分享吧。
嗯，是的，真的需要警惕、啊、
嗯，
所以呢偶尔，我们说不是每天晚上，偶尔做个噩梦呢是大脑在保护你。同样呢，神的话语每天都在引导我们，保护我们。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有时我们因自己或别人的一时过失而产生挫败，对自己感到失望甚至愤怒，说出一些冲动暴力的话语，令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伤害。对于如何不让这些负面的情绪及话语成为伤人的武器，圣经是这么说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让我们在愤怒之时，学习先稳定情绪，冷静下来，再与人对答，语气将会变得更加柔和，怒气也有可能会逐渐消退。
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三本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哇，还听到刚才呢那个广告呢，就知道文慧老师呢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主持了，他呢能够同一时间点了很多人的名字。那所以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在第五空间也纷纷发表了，原来呢他们在梦境里面呢也曾经见过文慧老师的。
是的，我们刚才呢看到清风笑，他说他曾经做了一个美梦，就是梦到文慧老师呢，他起初写的是卖烧饼，
但想一想不是吧，排队怎么卖烧饼呢，其实是买烧饼啊。
买烧饼，
哇，这个有趣啊。另外呢就是呢瑶瑶啊，瑶瑶说呢曾经梦见文慧老师来我的家，
哇，太荣幸了。
但是呢可能令这个美梦打破一点点呢，就是他还补充一句， 他是和万峰老师一起来的。
哦，那就差一点了。开玩笑了，
开玩笑而已啦哈。那大家呢，都对于这个自己发过的梦呢，纷纷发表你的的过往的经历哈。那继续在第五空间呢，跟我们一起分享哈。
好的，刚才呢，我们吃完灵粮，感觉怎么样呢？默想的经文啊，秦宪老师说到文慧呢，我就觉得文慧老师的性格特质呢，跟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很相似。
哇，他完全就是能够实践这句金句的一位人物了哈。
嗯，哥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呢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呢。
对，我们很多时候呢，可能呢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然后呢就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呢得要带着这个和气啊哈，就不要呢伤害别人哈。
是的，盐呢在圣经中的出场率呢还是颇为高的。那信徒在世上要做盐做光，请问老师，盐的功效是什么呢？
盐的功效啊，有很多，有防腐啊，抑制，还有调和嘛。
对啊，有个人呢他做了一个实验，也不是算小小的实验呢、啊。如果呢你倒一勺的盐进到一杯的暖水当中呢、盐的味道呢它会慢慢的散发，那如果你再加点热水的话呢，它可以更快的传到整个杯子里头的。所以呢，换句话来说，我们做一个热诚的基督徒、你用你的生命去感染周围的人呢，你尽情去发挥做盐的效用呢，这个盐不单是可以提升食物的鲜味，在我们跟人去沟通谈话的时候呢，你说出去的话呢也是充满恩典的。那神的荣耀就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彰显出来。你跟人说话，你不是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
是
反而是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一些鼓励啊、安慰啊。所以真的要在生活当中发挥盐的功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发挥到你做盐的功效呢？
那以下的这位人物呢，我相信他必定能够做到这个功效呢、因为呢这是呢一位殉道者啊，是来自万凤这个专栏呢、教会中的瓦器。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做盐做光的信徒呢，就是尤斯丁。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你一直有收听万峰的这个栏目的话，你会发现呢，早期教会呢有两个特色。第一个呢，就是问什么才是正统教义啊，之后呢会争论更多。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很喜欢殉道，看为无上的荣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教会就是不断探索自己的道路，透过不同的瓦器就保存着他们内心的宝贝。这次呢，万峰呢就为你介绍的叫殉道者尤斯丁。尤斯丁呢，说的好像很复杂的名字，就是今天英语的 Justin 嘛。那他是公元100到165年的人。尤斯丁呢，出生在撒玛利亚，就是犹太旁边的那个撒玛利亚，一个非信徒的家庭里头。他在一生当中都是经过了精心的培训。他对于当时的亚里士多德啊、施多格啊、柏拉图啊等等呢，都有深刻的理解，而这些哲学呢，都不能够满足他。他喜欢呢模仿这个哲学家的样子，穿着哲学家的服装。有一天呢，他就在海边行走，就突然遇见了一位在等船的老人。他就跟老人在聊天了，老人跟他说：“研究哲学呢，没有办法明白真理。如果你真的要明白真理的话，你就得去查考圣经。” 于是呢，尤斯丁呢真的去研究圣经，并经常的跟信徒来往，敬佩基督徒呢特别当时殉道，他因为基督的名甘心被杀。他在追寻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大受感动，决心作为一位基督徒的哲学家。他当时说，我心里头突然有一团火，我爱上了这些先知和这些爱慕耶稣基督的人，我反思他们所说的一切话，才知道他们是真正的哲学。他之后呢移居到罗马，写了两封叫护教书，以学术的形式为基督宗教去辩护。什么是护教书呢？就是他要写出一些原因，我为什么相信的宗教是正确的。这个也是护教学的缘起了啊，也是最早期基督教信仰的那个准确性的在探索，特别是采用了希罗哲学去理解信仰，把基督教信仰由犹太人的记载呢渐渐变为有逻辑的思想学说，希腊人也能听明白，就是当时的国际语言嘛。尤斯丁呢就写了两封的信件，被称为第一护教书还有第二护教书。第一封信呢就是写给当时的罗马凯撒，我在想当时罗马凯撒这么有时间读不同的东西吗？而第二封信呢就写给当时的元老院啊，元老院更加没时间读这些东西了。你看对于当年来说呢，这些信最大的重要性呢就是将这个基督教官方文件化，就是通过它基督教呢不再是边缘的犹太地区的三流小宗教，而是在罗马帝国里头有正式文件去表述的一些新兴信仰。那对于今天我们来说，这些的护教学的书籍呢更加重要了，因为这些记载呢可以算作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早期教会文献，可以帮助我们呢可以妥善解读当时的教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们呢不如就看看啊，当时因为我崇拜学的嘛，就看看当时怎么崇拜，就公元二世纪的基督徒跟今天有什么分别呢？他们说当时我们称为太阳日的那天，哎，不就是 Sunday 吗？那就是住在城市还有乡间的信众呢都起来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按照时间许可诵读使徒的记载还有先知的著作，然后呢读完以后呢主席就教导还有勉励会众仿照这些美好的事情去做，然后我们一起起立祷告，为我们自己也为所有的其他人祈祷，无论他们身在何地都应该为他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正直的生活还有行动，忠于诫命以获得永远的救恩。祷告结束以后我们就彼此亲嘴，然后有人递上饼还有一杯混合了水的酒就交给众弟兄的主席，哎，原来那个酒已经加水了，那个时候啊他接过饼跟酒便因为圣子还有圣灵的名字光荣称颂宇宙的父，并以相当长的时间感恩，就是感恩祭，就是 Eucharist， 就是圣餐啊，使我们都堪当领受这些恩赐。当他祈祷跟感恩完毕以后，全体会众就高声回应阿们。主席感恩与众会众回应以后呢我们就有一些人称为执事的就把诸圣过的那些的饼啊还有混合了水的酒呢就分给在场参与礼仪的人，也带给那些不在场的人，那些富裕的还有愿意的人呢也按照自己的能力捐献，收集好的捐献呢就交给主席，然后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病人还有因为其他缘故有所匮乏的人，例如囚犯啊移民啊新移民等等啊，总之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个就是第一护教书对于当时崇拜的记载啊，原文来的哈。那至于殉道者尤斯丁，带个殉道者嘛，都得说说他怎么殉道。当时很简单，就是当时的人逼害基督徒 只要自称为基督徒的话就会受逼迫。那当时也是因为尤斯丁跟其他人辩论被人告发了，就被人审判，被人砍掉他的头啊，斩头的。那罗马呢还有殉道者尤斯丁的一些遗体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教会的图案图像里头，你搜一下殉道者尤斯丁就找到了，包括一个十字架代表他是教父持守信仰，还有一个书卷代表他写了这个的第一第二的护教书，这个就是代表了尤斯丁了，十字架还有书卷。那这个也是透过他这个瓦器承载了这个早期教会的宝贝，就是说明了当时的人是怎么样相信耶稣基督的。
让我爱的不受感动，让我是
目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是不凡生命的三重秘诀。
充满你的心，充满我，在我太阳里过度的使命，如土麦粒纵然死去，却结出许许多多的子丁。充满我，充满我，高我成为神国度的金币，穿戴起军服军装。梦想的身体，新世纪，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大奥运，
大奥运，
小喇叭，
小喇叭。
奥运。
运小喇叭，今天来到早上的7:59，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有我苏小燕，还有
我秦贤啊。那来到这个大奥运小喇叭的环节呢，首先呢，我想呢，就想来分享一个小游戏，因为我们良友电台呢，也是响应着奥运这个大型的盛事哈。那大家呢，如果呢，在第五空间，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这个留言板块里面呢，这个置顶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有一个写着一段文字，就是说今天起啊，从我们今天8月1号开始到8月11号，有良友电台的奥运小游戏，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按此的这个连接，点进去呢就可以玩我们今天呢开始的这个良友电台奥运小游戏了。
是的。
那刚才呢在万峰呢分享这个寻刀者的时候，
没有，我们是在他讲完以后听诗歌的时候。
对，听诗歌的时候呢，我们尝试了点进去这个小游戏，我们亲自玩过一遍了哈。那里面呢，其实呢就是一个翻牌的游戏哈，就是翻。如果呢能够配对上这个运动项目比赛项目跟这个图案的话呢，那就代表哎你答对了哈。然后我就跟小燕呢一直在翻，其实呢我们已经选择这个
简单的
最简单的程度了，但是因为呢可能早上晚的关系呢，脑袋没有清醒了，所以记不住那些位置。
是的，他是
翻了很多次了，我们呢
有三个级别的，简单、普通、困难。刚才我们玩简单觉得还蛮难的，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王主真的很细心的，有偷看的
啊，有偷看的功能的。如果你真的翻了，哎呀，一直翻错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呢偷偷看一下，那点进去你就可以呢知道，哎，原来呢哪个项目呢，今年的奥运呢哪一个项目啊，他们的图片是怎么样的啊？
是的，那么从礼拜一开始呢，我们每天都会有大奥运小喇叭。昨天记不记得呢？大家分享了四个巴黎奥运会的第一次，有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没有。
主场馆
啊，对，
然后是第一次呢在户外的一个开幕礼，
对的，而且呢选手们他们都是乘船的，
哇，这个真的是很浪漫了。
我们昨天也为了那条河来祈祷的
结果呢，其实昨天呢就是顺利举行了，就是举行三项铁人嘛，因为这个水质问题然后延后一天的塞纳河呢在昨天也顺利举行了男子跟女子的三项铁人赛了哈。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巴黎奥运的很多个第一次。那么第一次设反诈骗的 APP， 方便的本国人提防本国人。
哇，的确，本国人不是外国人要提防吗？
对，
好，
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也是给旅客留下好印象，防止譬如出租车司机啊、酒店啊、餐厅呢过度的向旅客收费诈骗的。
对，
那么第二个第一次呢？
哇，这个呢我就很想看这个项目啊，今年非常期待的，就是呢第一次将霹雳舞呢列入这个竞赛项目了。哇，跳舞能够走到奥运会吗？
是的，针对年轻的观众吧，知道法国其实也有很多的霹雳舞的爱好者的。
是的，
除了这个霹雳舞之外呢，好像呢还加入了很多的新兴活动的新兴运动的。好，那么第三个第一次呢，
将素食当作是运动员的主食啊。
哇，是的，
非常健康啊，又环保又健康，就是这一次奥运会的主题了。
没错，减碳排放啊。我知道呢主办单位他们是提前对选手呢进行调查的，发现呢原来有5%的选手呢是长期素食的，也能够响应环保的意识。
是的，那另外呢讲到食呢，还有一点是第一次的呢，就是第一次有参赛的国家呢是自己带自己的厨师到自己的团队里面的。
太棒了，是不
是？就
是
有专门的食物可以烹调。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选手村的餐厅食物供应不足呢，还是想要减少碳足迹的时候呢，所以呢其他的国家选手呢就要自己提供食物呢我听说呢中华台北选手呢他们特别设立了膳食公寓。
哇，
有什么吃呢？红烧牛肉面，哇，香菇卤肉饭，
是，
满足。
哇，我这是文慧老师听到就可能哇，
对啊，
很想吃啊，
满足选手的口味。那么第五个呢，
这一个有趣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有趣。第一次因为警力不够，向其他的国家借警察。
我相信这个安保工作难度应该很高吧。我们知道这几年外部的环境比较紧张的，动荡不安，也不得不向多少个呢？我也搜了一下，45个国家球员呢。
哇，那么多国家
啊，很多啊，
哇，
可能因为担心过去有三届的奥运会曾经发生过恐怖袭击，所以要提高这个安保也是需要的。
对对对对，
还有另外一个呢，
就是第一次允许男性参加这个花样游泳啊。
哇，真的算是打破，
以前我们看这个项目都是女性嘛，看得很开心嘛，哇，这些漂亮的女生在水底下翩翩起舞啊。但这一年这一届奥运会开始呢，也可以看见男生可以有这个项目了哈。
对，也体现了奥运更开放的这个口号，促进运动多元化。
嗯，
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昨天我们也稍微谈到过，刚才很多的第一次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的
啊，就是这个呢，设立碳预算呢啊，因为可能呢就是全球暖化这个问题呢，的确越来越严重，也是每个国家都需要关注的议题啊，所以。这一次的奥运会也不例外，就是呢把这个碳的这个排放呢控制在一个适当的水平啊哈。
嗯，我们常常说炎热的夏天，但是没有空调。
我们常常说越来越炎热的夏天啊，但是这一次奥运会哇真的有点特别啊。
所以也是有很多的第一次为了配合碳预算，首先是不给运动员提供专用的车辆，只提供公交的车辆，还有呢第一次采用极简单的奥运新闻发布厅。
是。
哇，我看我没看错嘛，连凳子都不够，只有
坐在地上，
而且呢他们睡的是纸板床。
哎，这个我在看其他的新闻报道的时候看到那个那张床啊真的是很简约，
很简约。
我感觉我躺上去可能
会
塌下来，有机会
有机会砸烂。
万峰更不用说了，OK， 好，那个继续。
还有泡沫的床垫呢，床也是用纸做的，但是呢，这个床垫呢是非常硬的，坐上去应该不会很舒服的。而且呢，房间的凳子呢也都是用纸做的，幸好运动选手的体重呢。应该不算是，
除了是举重啊，又或者是推岩球那些，
对对
玩柔道那些，应该
很大个子。我相信我们现在开玩笑说，这个纸做的可能坐下去就砸烂，但相信应该是经过人体工学的，
是
有设计过的啊。
啊，有人说呢，其实有一个论调就是说呢，哎，这一次巴黎的奥运这个举办组织呢，是不是为了省钱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环保呢，已经是一直以来我们所关心的议题了哈。全球暖化呢，的确也是我们呢需要多多的关心哈。我们除了要关注自己所在的事情，我们自己个人的事情，我们有时候有没有关心过这个世界在发生的事情呢？当我们看到奥运会呢也是采用这个环保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又会不会呢多一些环保的思想了哈。
是的，2024年巴黎奥运呢有21个第一次，那么明天继续跟你分享其他的第一次。那你呢，你怎么看这一次奥运环保的一些的措施呢？
它就是个奇迹，让我们在这里如今夜半温暖，能完美这一颗炙热的心愿。谁在想谁在奔跑，用生命拯救永远，再没什么能阻拦生活点燃希望和灵感，梦想的光芒为今天来分享，为新年而歌唱，每一次感动就是永恒的绽放，为梦想的光芒爱给我们力量，
我是孙大中。有一个应当获奖的知名电台，适逢75周年，孙大中要祝福他，并且颁给他象征最高荣誉的一个奖。什么奖呢？继续奖。他一讲已经讲了75年了。谢谢良友电台，愿你继续为主发声，靠主恩典，生生不息。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祝你生日快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32章第32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的摩西呢，愿意呢当背锅侠，套用万峰老师说的话，
你想了一整天，终于想到背锅侠是什么意思了，就是背黑锅的呢。
其实啊、比这个背黑锅呢更严重一点，他愿意呢为百姓的罪而死。
从来都是这样啊，领袖就应该负责任嘛，你负责任就好像什么官员得下台，你犯了错，就这样。
我们的万峰老师说的义正言辞
啊，对啊，当我当领袖的时候就准备下台了，
能不能这样做呢？还是一件事，但问题是神有没有答应摩西的这样请求呢？哎，神拒绝摩西的建议，很清楚表明人是无法代人赎罪的，不论是祭物或者摩西都不能够救赎以色列民的罪。那所以呢，你看出埃及记32章33节就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所以呢，以色列民犯罪最终是要由自己来承担的。但是请听好，神也纪念呢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他重申他的应许，就是由摩西带领百姓进入应许之地。
有个好处，就是呢神为了爱他的百姓的缘故呢，暂时啊不杀你，留着你的命、啊停什么留什么
欠债是吗？
不是，好像官员那样嘛，就是呢割了你的职、但是留用
就是停薪留职是吗？
也不算停薪，就是停职留用。
哦，好了好了好了，你怎么说怎么都成了、
所以呢就暂时把他们带去。
对，我们回到圣经中来看，那出埃及记的32章34节说，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看哪、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到了该惩罚的时候，我必惩罚他们的罪。那摩西呢为就是求为百姓赎罪，神拒绝，因为只有耶稣的救赎才能够有这样的功效。因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一次救赎了全人类脱离必死的罪。
那但是摩西在这里呢引用了一个概念，就是我替你顶罪，这个代赎的观念、
对、那
也是特别的，
就是为未来耶和华设立赎罪祭铺路啦，那也预表将来耶稣的赎罪。旧约中代赎的观念呢，首先是由摩西提出来的，再由耶和华借着赎罪祭正式确立啊，这是给犯罪之人另外设立的一道恩门。
什么是恩门
啊？就恩典之门咯、对不对？
恩门
可以再次的进到耶和华面前。那以色列民呢，拜金牛犊，他们犯了大罪哦。罪就使他们跟耶和华隔绝，他们要敬拜耶和华就必须呢先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因此呢，神就设立了赎罪祭还有赎愆祭，让有罪的以色列民借着代赎的祭牲的死清除他们的罪恶。 然后他们才可以进入圣所当中朝见神，重新恢复与神的关系，重新恢复他们的神的百姓这样的身份。所以这个赎罪祭就是耶和华为犯罪之人另外开的一道恩典之门，那以一个无罪之人代替罪人而死的观念，要等到多少年之后才由另外一位
耶稣去实践吗？
No, 不是，等到700年之后有一位先知以赛亚他再次的提出来，也就是摩西开了这个先锋，然后以赛亚先知在神的启示之下，他呢首度提出代赎这个观念。当时的先知都不完全明白神的启示怎么样代赎啊，直到耶稣基督来了。
哎，但是这个年头我们不是不提倡要顶包吗？那为什么让这些去顶包就成为了这个整个以色列人敬拜神的那个方法？
因为神要给以色列人开一个恩典之门嘛，对不对？
本来就该你自己顶的，是我专门开的一个漏洞给你去。
不是漏洞，你不能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看。如果没有神开的这一道恩典之门，没有耶稣基督的代赎，我们怎么
就所有人都没救了？
对呀，对呀，所以你要这样去看呐，对不对？好，问问题吧。
好了，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代付了这个赎罪的代价，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好像当年的摩西一样，继续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让他们能够圣洁的到神的面前呢？
慧弟兄，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金钱老师，早上好。
好，慧弟兄，好久好久没听你的声音。你今天要背金句吗？还是要有一些的分享？
今天早上唱一首经文诗歌，这是我们群里边上一个礼拜学的一首经文诗歌，就是神的宝座。
好，
我唱一下。
好，请唱。
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孤义，恨无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告你，胜过高你的同伴。
阿妹
阿妹。
哇，我想问一下啊，我们的慧弟兄，刚才那个是你自己
弹奏的？
对，一边拉琴一边唱吗？
对对。
哇，所以你刚才是边弹边唱，现在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已经一排掌声给您了。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是钢琴手啊。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在祷告之前呢，琴弦呢先预告一下啦。那我们经历过4天呢讲解我们的金句了吗？来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又到了我爱背金句的时候了。那欢迎每一位听众家人呢，如果你有感动的话，我们都支持你，鼓励你呢，打电话来我们的这个我爱背金句，一起背金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以及分享你的个人又或者是你关心的事情。那大家呢，我们的热线呢明天就会开放了啊。
嗯，是的，这个经文就是出埃及记32章32节，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那就是摩西跟上帝说的话了。
嗯，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呢，邀请小燕老师呢，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事情来祷告吧。
嗯，好的，我们为到高温的酷热中呢，很多家人朋友都说他们那边的温度呢，真的很高的。
清风笑说呢，杭州呢，可能都已经接近40度了哈，已经说是39度了啊，非常的炎热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享受阳光还有空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愿你垂顾怜悯那些在炎热天气底下还需要工作的人，那么求主使他们能够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也能够吃饱睡饱，也求你保守他们呢，在工作的期间呢，不会中暑或者有头晕头疼的情况，赐给他们有大大的力量还有耐力，也纪念很多为了养家糊口而辛劳工作的人，也求主怜悯他们。我们也特别为到他们的雇主老板来祷告，求主呢赐他们有同理心，赐他们有爱心，能够体恤自己的员工，能够给员工呢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还有保障。另外呢，我们也纪念到很多身体软弱的老人家，求主赐给他们呢有健康还有心灵的平安，也不会呢因为天气炎热的缘故呢引起什么疾病或者身体有不舒服的感觉。
是的，
愿老人家依靠在你的怀抱当中，也能够经历你的帮助还有保护，求主的爱呢临到他们的身上，特别呢是独居缺乏照顾的老人家呢，也愿你的灵呢感动我们这些的年轻人，感动他们的家人呢，可以多多的去关怀，让他们呢有被重视还有被爱的感觉，
是的，
并不是孤单的无助的。我们今天呢也纪念到幸福一号他们家做的小生意呢，不过呢最近也出现一点状况，他们往前都赶的时候呢，发现这个市场呢要马上拆了，那期盼主呢能够给他们预备好的市场还有铺面，因为现在是动荡期，也希望这个家庭早点呢能够安整下来，求主祝福他们的这个小生意，求主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那知道呢他们最近呢也是路上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期盼呢一切在你手中是顺利平安的。我们另外呢也为到王兵役弟兄来祷告，知道他真的非常的关心，很爱他的亲弟弟还有他的堂弟，这两位弟兄呢一直都是我们带祷的对象来的。
是的，
那求主帮助他们两个人能够脱离烟瘾还有玩手机玩电脑游戏的瘾，因为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可能也会影响他们的社交，影响到他们跟家人的关系。也求主呢让王弟兄的妈妈呢不要拒绝，不要抵挡福音，在今生能够快快的悔改归向主。也求主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自己做一个好的见证，我们用自己的言行来感化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让他们能够从我们身上看到主你的荣耀。主啊，愿每个人都能够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看顾，愿我们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喜乐能力的源头。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熊乐，良友电台75岁生日快乐。很感谢神能够给予机会让我能够参与在电台的服事，与大家一同成长。我在这里祝福每一个收听的人雄气冲天，每日喜乐。
良友电台75周年台庆，
颂赞无限全能。
现在拨打热线13229966，多少？
322。
嗯，这个也要猜名字吗？
也猜一下吧。
好，今天心情老师有这个心情，我们就来做吧。
喂，早上好。
喂，早上好。
早上好，大家猜一猜，这个熟悉的声音是谁呢？
一唱歌就知道了。
Hello，
以后，以后的希望。 我想爱打给后。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你好，我好，伊嘛好，我想爱大家好，咱咱这大家好，安尼你都好。
Hello，Hello， 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闽南话也出动了。
是的，那期待着呢，明天呢可以听到你跟我们说你好，又或者是早上好了，就是我们开放热线的时间了哈，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北京居了。那至于明天的主持，这应该是盲盒了哈。
不好意思，真的连苏小燕，连秦贤老师，咱们两个都在猜到底明天是哪两位主持，
因为还没有受到文慧老师说啊，因为那反正就不是我跟你了，
肯定不
是，肯定不是我跟你
了，我们要休息了，我不想再那么早起床。
哎，但是我们
开个玩笑啦。
那我们呢，刚刚呢也看到第五空间了，因为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呢，没有同时间看到第五空间的最新发布的一些信息哈。我们看到细佛约呢有一个祷告事项了，就是为他的爸爸逼迫妈妈不允许去教会来祷告，因为呢昨天妈妈去教会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就说以后去教会的话呢就不要回来了。
嗯，可能语气也是蛮冲的。那另外呢，也看到我们的默默呢，好像有点小意外，因为参加小学生的营会呢，小脚趾甲呢前几天踢到了，
哎呀，很痛啊！
我看到文字我都觉得痛，因为指甲跟肉都分离了，
哎呀呀呀，
看着他疼，但是呢，我们的默默非常的勇敢，也没有哭，求主医治呢。好，我们趁着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为到这两个家庭来祷告，主啊，求你看顾西福月的家庭，求你用你的爱感化他的爸爸，愿意接受福音，也不要跟他的妈妈的关系闹得不愉快。我们知道家庭是以你为首的，
是
希望呢你的爱能够临到这个家庭，一家三口有一天都能够一起颂赞你的美名。我们也求主纪念呢小默默他的身体呢，知道他非常勇敢，也没有哭，不过呢他身体上的疼痛呢应该真的挺痛的，看到指甲跟肉都分离了，希望呢主帮助他好好的康复，让他呢能够有个非常开心的童年，也求主继续保守这个小家庭。感谢主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每一位听众家人，那我们今天的线上今天就来到这里了，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你的朋友秦贤，
我是你的另外一个朋友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